朱俊松的仕途并不顺利，提拔他的前特赦中心主任文广义因经济问题被审查，虽然没被拘留，但经常要去检察院和公司纪检委配合调查。特赦中心的人都知道文广义冤，无非是特赦中心与外资合办的维修中心太赚钱了，让人眼热，不择手段，非要把这块肥肉抢去。文广义下台后，原中心副主任楚大柱由副转正，他也是文广义下台的重要推手，所以特赦中心没谁更敢接近文广义，都怕得罪楚大柱。顶峰上的只有朱俊松，他去看了文广义两次。
文广义刚一出事的时候，何玉兰对女婿那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他别沾文广义的边儿，一是帮不上忙，二是给人家给自己添乱。朱俊松是个讲义气的人，文广义对自己有知遇之恩，现在人家有困难了，虽然帮不上忙，可给点精神上的支持也好啊。在内心里，他一直看不惯岳母的势力，见风使舵比谁都快。朱俊松当然也加了小心，他两次去看文广义都是天黑去的，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都被人发现了。公司纪检委特地找他谈了话，叫他交代和文广义的对话。朱俊松知道问题严重了，心里很紧张，可他的书生气又犯了，反问对方：
文广义不是没被定罪吗？那我去看他有何不可？
就这样，朱俊松在单位里被孤立了，就连以前最谈得来的乌珍梅都对他敬而远之。
见朱俊松总是闷闷不乐，秋萍难免往别处想。为了打消老婆的顾虑，朱俊松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一些处境，并保证没什么大事。秋萍向来躲着事走，也没太往深里想，因为被架空了，朱俊松每天也能按时按点下班，两口子吃完饭后便挎着胳膊四处散步，这种时候朱俊松的心平淡至极，他想这样平平静静地过下去也挺好的，只要秋萍能生个孩子。
人不顺的时候总是和倒霉事儿狭路相逢。这天晚上，朱俊松在单位一直忙到七点多钟，正准备回家，就听到楼上有砸他的脚步声。朱俊松到楼梯口一看，两个员工正在往下抬一个纸壳箱子，显然那箱子很重。朱俊松问他们要干什么，两个员工也戒备，说是复印件。朱俊松又问是什么复印件，对方说是猎豹的，要运到维修中心去。猎豹是我国进口的最先进战斗机，目前在国内只有南星特赦中心能够维修猎豹的特赦设备。当年买这些维修资料花了$80,000多，是单位保密程度最高的资料。紧接着又有两个员工抬着纸箱子出来，朱俊松感觉到不对，但一时说不出理由。
哎，这个不能往外拿。
他拦住了员工们。
这是复印件。
猎豹资料买回来那天起就规定禁止复印。
是楚总让我们拿的，你要不信就打电话问问。是维修中心用，自己家的事儿。
几个人纷纷解释，朱俊松还是没动。
等着，先别动，等我和楚总交流过再说吧。现在反正是不能办。
几个人用同一种眼神看着他，像看一个傻瓜。他们对峙着，朱俊松站在那儿，并非是多强的原则性，而是大脑短路了。他意识到自己闯祸了，得罪楚大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还没等他想清楚怎么处理眼前的麻烦，楚大柱上来了。楚大柱看也不看朱俊松， 直接指着几个搬箱子的人：
你们几个都戳在那儿干什么呢？这么点东西都搬不了，你们还能干啥？
朱俊松尴尬地说：
楚总，这是猎豹的修理资料。
他有点胆怯，只好把重要的话当作潜台词，希望给楚大柱提个醒。楚大柱依然不看朱俊松。
我说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分奖金一分不想少拿，分房子差半米都不行，让干点事儿，犹犹豫豫的，听乌鸦嚎丧还不出门了。
朱俊松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得罪了楚大柱，心跳反而平稳了。
楚总，猎豹的资料是不能往外拿的。
见几个人已经抬走了资料，楚大柱脸色铁青。
我说啊，你是不是脑袋注水了？往维修中心拿，那叫往外拿吗？你奖金是从哪儿来的？
见朱俊松刚要开口，楚大柱厉声道：
你要觉得这地儿装不下你，就闪开走人。
楚大柱说完扬长而去。
从此以后，朱俊松成了单位里的瘟神，领导烦他，老百姓也烦他，都觉得他傻傻的，分不清里外。明摆着维修中心拿走猎豹的资料是为了把这一块业务夺过去。文广义也曾想这么做，可胆子小，怕得罪上级领导。楚大柱此举深得人心，被大家视为敢作敢为的好领导。以前特赦中心为部队维护猎豹战机，所得的钱大部分要交给南星公司，等于肥水流入外人田。这几年特赦中心的奖金让南星公司的所有单位都眼馋，春节联欢会的奖品都是微波炉、电冰箱一类的大件，单位的集资房正在施工，这一切都离不开维修中心。朱俊松明白，维修中心早晚要和特赦中心剥离。楚大柱敢于抢南星公司的业务，说明他肯定要拉走维修中心，另立山头。但这只是个人猜想，没有证据，说出来就是诽谤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
朱俊松的科长职务被撤了，理由是群众有争议。朱俊松当然不服，找公司领导据理力争。他并不是不想在特赦中心待下去了，但不愿忍气吞声。公司领导找楚大柱谈话，询问猎豹资料外漏的事情。楚大柱坚决不承认，要朱俊松找证人。可是谁敢给他当证人呢？朱俊松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辞职。当他跟秋萍谈这事儿的时候，竟意外的没有遭到反对。秋萍只是平静地说：哦，那不干就不干吧，到深圳、海南找个工作算了，我喜欢南方。
结婚六年来，朱俊松第一次在妻子面前流下眼泪。这个娇小懒散的女人现在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。朱俊松在自己单位办理辞职时没遇到任何挽留或障碍，在这里工作六年，没有一个同事出来送他。
第二天早晨，秋萍上班刚走，何玉兰就来了。朱俊松几乎没认出她来，这是与往日极为不同的岳母，有点披头散发，眼泡肿得老大，古旧的衣服塌了着一双鞋。在朱俊松的印象里，岳母是越老越小资。自打退休之后，他每天耗费在打扮保养上的时间远多于做家务的时间。
何玉兰是放下拖布打了个三轮车到这儿的。
俊松啊，你辞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商量一下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人吗？我是不通情达理啊，我还是傻笨呆你呀。
哎呀妈，您先坐。
哎，行行行，你先别急着叫妈了，说怎么回事儿。
朱俊松简单地把事情描述了一下，何玉兰痛心疾首地说：
哎呀， 你说说你这个人呢，就是不听劝，总有自己的一套。那我以前就点过你，那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跟人要跟强者走，斗不过人家那就得顺着，这是常识。你再反感那也别反着来呀。对，你是比我有学问，可这论到见识你是比不上我。书本上那一套那都是为了树立英雄人物写的，一个小老百姓那就该随大溜。我要是设计中心的职工，那我也会支持楚大柱，他是为了群众的利益。
楚大柱肯定是要另立门户，把维修中心变为私人企业，到时候特赦中心最主要的业务都被他们拉走了，那公有财产都进了私人腰包了。
哎呦，公有财产，公有财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楚大柱不往兜里装，也会有别的贪官往兜里装，为公家的事儿较真儿，那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了。跟着楚大柱有官当有钱赚，别的还求什么呀？
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
朱俊松怕这话太书面，又补充了一句，
不能有奶便是娘。
你为南兴公司保护财产，领导是给提个一官半职了，可是多给你一分钱奖励了吗？啊，科长那还不是照样一路到底了。
所以我才想离开南兴呢。
朱俊松不被察觉地叹了口气。
哦，那你找地方了？
朱俊松沉默了。
哎呀，我就说嘛，现在工作哪儿那么好找啊？放着好好的国有大企业不干，难道还要去私企打工啊？哎呦，你没看到报纸上啊，讨薪跳楼的那不都是私企啊？俊松，你不能因为嫌鸡屎臭就把下蛋的鸡给杀了呀。
何玉兰知道二女婿的脾气，尽量忍住气说，
你今天啊可以不上班，但是去把那个辞职书给我要回来，换个单位，这事儿啊我来办。
啊，我都跟秋萍说了，他支持我去南方闯闯。
就你们俩，哎呦，这是一对二。
何玉兰第一次在女婿面前动了粗口。中午秋萍被叫回了家。
辞就辞了吧，反正他学历高，上南方随便找个地方也比现在挣得多呗。
秋萍边说边抓起陈灿然剩下的小零食吧嗒吧嗒的欢吃。何玉兰吃惊地说，
秋萍啊，你也太有潜力了吧，你这个时候还能吃下东西啊？要换了我都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。
随他去吧，反正没孩子，挣钱他给我花就行了。肯定饿不死，一辈子窝在这大农村也不甘心呗。
秋萍和所有柳屯人一样，对自己所在的区域感到自卑。
哎呦，那也得骑马找马呀，多少人想进特赦中心那都进不去。哎呦，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奖金那么高，新房子也分到手了，陈月刚还大学老师呢，那也没这条件呀。
这不事儿赶到这儿了吗？这也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呀。
秋萍不紧不慢，但句句顶得恰到好处。何玉兰觉得胸膛里往外冒火。
秋萍啊，以前呢我就觉得你是个窝囊废，现在看来是我走眼了，你是蔫不出声的办大事啊。你朱俊松事先和你说要辞职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那他都定了的事儿，我告诉你也没用，还跟着惹气。这男人的事儿就由他去吧，管多了人家还烦呢。
他想当干部那会儿托我四处找关系，那会儿他怎么没觉得烦呢？他能在全厂一流的单位工作，能当上个干部，这都是谁的功劳啊？是你这个脸大无边的老妈给他创造的。
那能怎么办呢？那只能等他以后自己创造了再还给你吧。
何玉兰被秋萍不紧不慢的接话气疯了，吼道，
你给我滚滚，以后你们再遇到什么难处就别到我这儿来哭哭啼啼的。
说到这儿，何玉兰先开始哭哭啼啼了。何玉兰打电话叫秋慧马上回家，秋慧也听说了朱俊松辞职的事， 他觉得母亲虚弱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，所以他有必要摆下谱。
哦，那如果能挤出时间的话，我就回去吧。
下了班，秋慧直奔娘家。
你为秋萍他们俩的事儿堵心窝子，你说你折腾我干嘛呀？哎呦，关键的时候还是得你当妈的贴心小棉袄。这些事儿啊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说这上外头说去还不得让人家笑话呀。朱俊松啊，我看是白念到硕士了，全身冒傻气，要赶上战争年代能举炸药包炸碉堡的主，这年头跟领导对着干，那不就是自取灭亡吗？可不，两面不讨好，群众也恨他。哎呀，你说这以前呀，我总盯着月刚，这把俊松给忽略了，总觉得他上进、聪明、能力强，不用人督促。你看，这现在这么一看，这样的人一旦惹事儿，哎呦，那就是大事儿。月刚虽然笨点儿，但听摆布不惹事儿啊。
秋慧不满地说：“
哎，我老公跟爱因斯坦比那是笨点儿，可好歹也是重点大学的老师。”
从策划秋萍与朱俊松恋爱开始，何玉兰一直讲到如何为朱俊松提干跑关系，如何带着亲家去北京看病，充满了委屈。
秋慧啊，你说说啊，这他俩还是人吗？我都这么帮他们，也没换来对我的尊重。你说辞职这么大个事儿，居然瞒着我。
何玉兰突然有些神秘地说：“
秋慧，你有没有发现朱俊松和秋萍天生一对儿？”
秋慧不知母亲的用意。
啊，嗯，没看出来。这怎么能看不出来呢？他俩都冷漠，没人味儿。嗯，情商低。对，情商低。你才发现呢？你以前也发现了？那你吃100个豆不嫌腥？以后他俩有天大的事儿，我也不管了。再管呢，我不是人。打住吧啊，这种毒誓啊你发过1000次了，这回是真的。那你把这句话写下来，签个字吧。哎，灿然，拿张纸还有笔。
陈灿然真拿来了纸和笔，秋慧递给何玉兰：“
把你刚才发的誓递个字据。”
何玉兰同意了，她拿起笔沉吟片刻说：“
哎呦，我是真想写个血书啊，以后没记性的时候我拿出来看看这血的教训。”
她还真使劲咬了咬食指，但没咬出血来。
哎呀，看来是老了，这皮厚，牙也不好，这都咬不透。我以前啊，我写过血书，开誓师大会那时候，我为了给领导啊留个深刻印象，好尽快入党，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一下子就把手指给咬破了，那血啊呼的就冒出来了，指甲都掉了半粒呢。哼，结果到现在你这党也没入上啊。
秋慧幸灾乐祸的接道：“
但是那对党旗的感情更深了，我老觉着呀，那上面有我的血。”看来啊，谁年轻的时候都冒过傻气。
秋慧意味深长地说。何玉兰还是写了字据，为了起到触目惊心的作用，她还特地将口红涂在手上，按了个手印。秋慧嘎嘎笑着，将字据揣进了自己的兜里。
何玉兰在股市受到朋友们的八卦围攻，她将如何脱身？朱俊松的麻烦还没有结束，单位决定收回分给朱俊松的住房。对此，秋萍会是什么态度？何玉兰又会如何表现？